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先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到你面前去敬拜你。我求主安静我们的心，当我们听到神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在自己的身上，会反省我们平常的行为。愿意我们是一个蒙神赐福的人，不是一个就是得罪神的人，也帮助教会通过你的话语去成长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很久很久以前呢，就在中国有一条村，在黄河旁边的。那么，他们这个村里面呢，的居民呢，都会把他们家里面的茅厕建在河边的，那么村里面的小孩子呢，很喜欢做一个恶作剧，就是把人家的茅厕呢推进河里。有一天呢，某一家的小孩呢，就带了几个朋友回自己的家，就把自己家里面的茅厕一推，就推进河里。第二天，孩子的爸爸就很生气，就问了儿子。他说：“儿子，昨天是不是你把我们家里面的茅厕推进河里？”那么这个孩子听了以后呢，就没有回答。爸爸就说：“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，他小的时候把自己家里的樱桃树砍下来，当他爸爸问是谁做的，华盛顿一口就承认了。结果呢？”华盛顿的爸爸不但只没有惩罚他，还称赞他老实。那么这个孩子听了以后呢，就告诉爸爸：“是我把家里面的茅厕的推进河里的。”那么呢，他爸爸听了以后呢，就心中起火啊，一巴掌打在儿子的脸上。那么呢，儿子就摸着自己的脸就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爸爸就说：“因为华盛顿啃这个樱桃树的时候呢，他爸爸不在树上。那这个笑话呢，是说明了一个挣扎。一个挣扎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经常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要做一个老实的人呢，要敬畏神呢，是不是？因为呢，剪纸做的时候呢，就有好的结果，好像呢。”诗篇里面说啊，神会祝福你，好像呢，你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。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当我们老实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会吃亏哦，是不是？就好像呢，我们见到这些不守法的人呢，或者呢是这些说谎话的人呢，他们呢都想呢这个利益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去敬畏神呢？其实呢，这个也是马来基时代的以色列人的挣扎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看马来基书啦。那么马来基书里面呢，我们就介绍了有六个与神争论的，包括六个与神争论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爱的控诉。那么，其实人相不相信神爱他呢？只是会很影响，我们人平常每一方面的，包括你对敬畏神的心。所以呢，马来基书第二个争论呢，就是尊严的控诉。这个重点就是，神就是控告以色列人，他没有尊重他。但是呢，你不要以为呢，这个，你有没有尊重神这个事情，只是一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影响我们人与人的关系。所以呢，第三个控诉呢，其实就是，忠诚的控诉，就是，神呢就是控告以色列人他们在婚姻上面的忠诚。其实呢，我们在婚姻上面的忠诚是反映我们对神的一个忠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来看第四个争论， 这个题目呢就是厌烦的控诉。所以呢我们先来看哈，就是人使神厌烦的原因，这个呢是在二章十七节，神简直说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。那你要明白哦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不止批评神祝福恶人，他其实在嘲笑神。如果你看生命记二十五章十六节的时候，圣经不是说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上帝所憎恶的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人就把这句话好像变成就是神喜悦这些行恶的人，所以呢他们其实是把圣经的话改了来嘲笑神。还有呢，马来基书二章十七节里面记述说，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这样子说呢？因为他们等待神的应许呢，一直迟迟没有实现，特别是有关弥赛亚的这个预言。那如果你回去想一想这个马来基书的历史背景，在马来基书的之前150年呢，以示节先知呢已经预言呢，有一天以色列国呢会好像这些枯干的骨头啊，它会复活的。这个是在以示节书的第37章里面有这样子的预言。他们也预言到就是呢以示节讲到哦，弥赛亚呢要做他们的王，会带给他们平安的月。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就知道了，以色列人果然呢就灭亡了。 OK， 灭亡以后被掳40年后，那么就可以回归。那当时所罗摩巴伯呢就带领几万个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。他们说了啊，我们真是好像一个做梦的人呢。他们回去的时候，面对他们的仇敌的阻挡，一直到他们花了16年呢，才把这个圣殿在主前516年的时候建好。那么又过了50年了，又过了50年呢，就是尼希米，他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城墙被毁，受外邦人的凌辱的时候，他就回去建造这个城墙。那么呢，以色列人呢，把自己献给神呢，当时很努力的，就是花了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城墙就建好了。那么又过了10多年，就来到现在的这个马来基的年代。那么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他们又回归了，又重建圣殿了，又重建这个城墙了，但是弥赛亚王一直都没有来哦。为什么他们还是服侍这些波斯人呢？他们等了这么多年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心灰意冷了。他们可能在想，如果我爸爸妈妈、我爷爷奶奶的这一代，他们一直留在波斯，可能我们的生活比现在在耶路撒冷更好了。他们会觉得，他们听了神的话，最后怎么样？就是吃亏啊。反而这些没有听神的话留在波斯的人，他们生活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呢，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，听神的话其实就是吃亏的哦。因为神所预言的没有发生，弥赛亚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为以色列人伸张正义，所以渐渐呢他们就不甘心了。 不甘心呢，就把这个发脾气啊，你可以说，发在神的身上。他把圣经的话，神本来所讲的话改动了，改动了就用来嘲笑神，就说呢，甚至呢，他们会故意犯罪，所以神就警告他们，在二章十七节的时候就警告他们，你们这样子讲话是让神呢觉得很厌烦。厌烦本来的意思呢就好像很累的意思，但是呢这里所讲的厌烦就是好像神的这个忍耐啊快到尽头了，神要惩罚这些要讲这些话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呢你们有没有会对神呢也有同样的心情呢，就是呢你觉得神好像没有理你了，就是你知道呢你对神埋怨。我们都会有了，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是牧师的时候， 我也会有的时候会很失望，我们会对神冷淡呢，或者对神的信心不够。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好像这些以色列人这样子，就是使神厌烦，就是明知神不喜欢我们行恶，但是我们偏去行，还要用神的话语呢去嘲笑神，嘲笑神以后又问神你在哪里这样子。如果你看民数记十五章三十节的时候，他就讲到，这里是讲到中文圣经翻译叫献梗行事的，那这句话在原文里面呢就是举高手的意思。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挑战神的一个动作，所以神就说，如果你是这样子献梗行事的，你亵渎了耶和华，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哪人总要解除他的罪孽，要归到他的身上。神是在律法书上讲到，这样子的人呢是 没有一个献祭可以解决的。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不要，就是当你很希望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就是使神厌烦啊。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神怎么回答这些以色列人呢，我们就看三章一到六节哈，神对这些厌烦的人的回答。二章十七节最后一句，以色列人问嘛，公义的上帝在哪里？他们这样子问的时候，因为他活在一个恶人当道的一个世界，但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却一直没有出现，所以神就在三章一到六节回答以色列人，神要以色列人知道了公义的神肯定会回来。首先呢他就说第三章第一节，神呢就是预言呢，他说我要派我的先锋来，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派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。那从前的王呢，他来一个地方之前呢，他都会派他的先锋啊去打点一切的。那么这个官呢可能就是会去到这个王将要来的这条村啊，还在这个城呢提醒这些人呢，他说你要预备这个王要来到你们中间啊，你要欢迎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这个城里面的人呢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王可能把他就是啃头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藐视这个王了。但是如果你预备的好的时候，王会怎么样？王会奖赏你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就是好像其实以色列人他埋怨神，为什么这个弥赛亚王一直没有出现？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，你有没有预备好见你的王呢？所以呢，神问以色列人第一条问题。其实如果你可以这样去想哈，以色列人问，神问以色列人第一条问题，那我的先锋要来了， 你有没有预备好迎接你的王呢？那我们的人呢，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回应呢。这比方说我跟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告诉他啊，耶稣要回来了，那么他们就会说，不用怎么早预备啊 ，OK， 就是可能耶稣还有很久才回来啊，或者我会告诉他啊，我们人死后就要面对主耶稣了，他们就会回答，我这么年轻，竟然才40、50，什么时候才死啊？当我快死的时候，你再回来跟我讲耶稣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样子讲话的人呢，他有一个不了解，他不知道，只是什么时候神出现，我们人要见到他呢？这个事情呢，不是我们决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如果你看一看，神警告他们的时候，神说：“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，他的殿，立约的事子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”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神提醒他们。他第一条问题问他：“那这个弥赛亚要来了，你要准备好没有？”还有他弥赛亚来的时候是忽然出现的，其实很快就要来了。你不要以为你有很多时间去准备哦。因为当你还没，就是忽然来到的意思，就是你没有想到的时候，就神就是弥赛亚就会出现了嘛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呢就是常常做好准备。因为神上面一句就说嘛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神问完第一条问题问人以后，他就是问我们第二条问题。这个第二条问题是什么？当弥赛亚忽然出现的时候，你能立得住吗 ？OK， 你能立得住吗？但为什么人不能在弥赛亚面前立足？弥赛亚不是救主吗？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子讲，弥赛亚不是救主吗？特别我们讲到复活节快来哈，讲到基督的时候，基督不是就是救主？但是我们常常忘记，其实弥赛亚也是一个想善佛恶的救主。所以3:2里面神就解释说，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于炼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。那所以神是用了一个图画，这个图画呢去形容弥赛亚来的审判。这个图画是怎么样？就好像火把金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金是在这个矿石里面的嘛。虽然古时的人现在都是一样的，你就是用火把这个杂质销毁，那么你就信下这些王境了。碱呢在这里其实是古时代的肥皂，它是把这些污秽从布上除掉了。所以呢，同样当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，他会做什么？就是把这个恶人除掉，剩下一人。所以呢，圣经就说，即使说，那么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，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所以呢，弥赛亚，他来 ，OK， 就好像一个，他的审判呢会把恶人跟义人分开， 所以二人就会除掉，剩下就是一人。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么二人是谁呀、啊？那么你看第五节，第五节他就解释了，行邪术术的，那邪术的，就是包括这些拜假神呢、啊、教鬼呢、啊、占卜啊、看星座的，这些在圣经里面都是说，这些都是行邪术的，犯奸淫的。耶稣解释啊，如果你看见妇女动人动淫念的，就是犯了奸淫的。起假誓的，这个包括呢就是所有悖约的，比方说你承诺了人家但是你反背了，也包括好像我们前面所讲到这些呢违背他分约的人，愧负人的供价的，欺压寡妇孤儿的，去亡寄居的，这些就是你可以说就是赐福这些弱势的社群呢、啊。我从前呢听到一个教会的姊妹呢，她这样子分享，她刚刚呢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美国的时候，她就在餐馆里面做事，服务员呢。那么呢，你知道呢，餐馆的服务员都是靠小费，去，其实他的工资就是从他小费里面出来。那么呢，他们其实呢有四个人做服务员，其中有一个呢是基督徒来的，他会怎么做啊？这个基督徒可能他就是在当中做最久的一个。他收小费进来的时候，他先拿一半是属于他自己，那么剩下来的一半就是其余三个人分。这个就是这个基督徒欺负这个你可以说新移民呢、啊、OK， 但是神说在这里提醒我们，神要审判这样子的人。最后这一段最后了就提到这些不敬畏我的。那其实呢，如果你从文法上面来看，不敬畏我的不是另外一种人，其实呢是前面几种人的共通点。他是讲到了这些行邪术啦、犯奸淫啊、起假誓啊等等的人，他们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不敬畏神。所以呢，我想这个就帮助我们去反省自己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以色列人的确相信他们是神的选民了，但是神却这样子提醒他，小心你们不要好像刚刚第五节里面列出来的这些人一样。他们这些人不单只有一些人呢哈，是在他们你可以说信仰上面很明显他们不敬畏耶华 OK， 不拜耶华，因为他们行邪术嘛。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这样子做，但是他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却表达不公义，神说这些人我都要除灭，因为他们是不敬畏我的。我们人呢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很容易高估自己。我记得呢很多年前我看这个球星篮球明星这个 NBA 篮球明星林书豪，那我们知道他是华人嘛，是不是？那么他美国长大，所以他因为他是华人的背景，所以他懂得中文。所以呢，当他考进这个哈佛大学的时候，就觉得嘿，我是华人，我懂中文嘛，就希望呢通过考试呢，就直接拿到这个中文课的学分，就不用上堂了。OK， 然后他就开学之前就去考这个试了。那去到这个考试的地方哈、啊，就老师站在前面，这个题目就在前面呢，每人拿这个 题目，那么坐下来就做。那么他就拿到这个考试卷呢，打开来看，一条都不懂，结果原封不动把这个试卷交回去。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会犯了这个毛病的，就是我们觉得，哎，我一定是这个能够通得过神审判的人呢、啊，怎么可能是这些恶人呢、啊？是不是？我们有很多理由会觉得，哎，我一定是没问题的。OK， 我跟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人也会这样子告诉我。因为我问他，你知不知道罪人会下地狱的？这样子，义人才上天堂。他就一口就回我说，我一定上天堂呢，我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。也有人告诉我，哎，我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呢就已经去召回了。那如果这些是你能够通过神的审判的理由的时候，我恐怕当神责备，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是通不过他的考验，就好像林书豪一样，连一条都回不了。所以我们最开始的时候，这些以色列人问他，公义的神在哪里？神就告诉人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因为神说我的先锋要来，我先锋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预备好迎接你的王呢？还有呢，当弥赛亚复原出现的时候，你能立得住吗？那最后神就问人一条问题，这个也是三章第六节里面的背后的意思，你知道为什么你还存活到今天？三章六节呢，他就解释说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以色列人没有灭亡，是因为他们行为公义，通得过神的熬炼吗？当然不是。前面已经讲过神控告他们几个的内容了，他们怀疑神的爱，献祭的时候又藐视神，在婚姻上面又不忠。你说这些人可以不灭亡吗？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个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啊？第六节他就很简单的说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。那我们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啊，他们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个误解，他们常常说，哎呀，旧约的神呢是公义的，新约的神呢是慈爱的。但是如果你看这一节圣经呢，神很肯定的告诉你，我是不改变的。如果你看包括在出埃及记里面，神已经告诉我们，他同时是公义又是慈爱的神。那你看呢，出埃及记34:6-7说神怎么说，他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第七节，为千万人全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直子，直到三世代。这里指出神是同时公义又是慈爱。为什么以色列人还能存活？因为这个神是一个不变的神呢，他一直爱他们，没有因为他们使神厌烦，所以神就不要毁灭他，反而呢，其实神一直是宽容他们。但我们这个宽容的神有一个时间的限制，他的公义有一天会来到的，这个就是神宽容人的目的。为什么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好像没有什么结果？很多人以为呢，神看不见呢，是不是？ 或者呢有人以为，哎，其实我的行为不是太坏，所以神就没有惩罚我了。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，事实上神是宽容我们的，还没惩罚我们，我们还是能存活的原因就是神希望我们悔改。所以当以色列人问公义的上帝在哪里，神的回答就是，只是为了宽容你们，我才迟迟没有回来。神要给我们时间去悔改，但是如果人不把握这个时间悔改的时候，这个就好像罗马书二章五节说了，就是你仅认作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自出愤怒，以致上帝的震怒显在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所以呢，神就是说，如果你不把握这个机会，我宽容你的这段时间去悔改的时候，神将来回来审判的时候，你肯定会连本带利得到神的报应。这些人会，神说会被掉进地狱去的。所以呢，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在马来基书问了三条问题，其实今天也是我们也用这三条问题来问我们自己。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基督回来的日子更靠近了，所以呢，一方面我们已经知道弥赛亚的先锋已经来了嘛。使徒约翰不是已经说，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先锋已经来了，那么我们有没有预备好人接我们的王呢？使徒约翰叫我们怎么去预备？不是做好人，也不是就是积功德，他是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悔改是什么意思啊？悔改的意思就是转过来，本来我们人是拜假神的，是行恶的，所以我们的背是背向神的，我们面向这个罪。但是当你悔改的时候，你就是转过来，你就是你的背是背着这个邪恶，你的念是面向神，你是放弃 你的决定，就是我愿意不犯罪，我愿意去寻求神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悔改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能够有一个悔改的心去接受主耶稣的福音的时候，你就是预备好这个弥赛亚的来临。当弥赛亚，所以第二条问题问，当弥赛亚复原出现的时候，你能立得住吗？那这条问题就是希望我们不会靠自己的方法去在神面前去立住了。如果你明白圣经，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其实人是不能自救的，我们救不了自己，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，你才会接受神的拯救，你才会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。第三条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还能活到今天呢？希望你明白，不是因为你做得好，也不是神看不见我们所行 的事情，其实是神宽容我们。这个就是好像圣经说，因为上帝差他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这是神给人宽容人得拯救的一个机会。特别我想到下个礼拜就是复活节了，我想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，如果你来了教会很多年，但是你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决定，就是要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我想这个是一个好的时候啊，是不是？ 就是你要在神面前，在耶稣面前，求他赦免你的罪，就是悔改你的罪，向神认错，神会宽容我们的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的事情，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解决我们的罪。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快来的复活节这个意义了。耶稣受难死在十字架上，最后复活，就是要预备我们去见他。所以呢，希望呢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机会。我们最后一同祷告。现在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看到就是马来基书里面的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们讲话使神厌烦，他们希望弥赛亚的来临，但是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预备好去见神，希望我们不会好像他们简直如此，如果我们自己已经是肯定自己得救的，愿意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告诉我们还没信主的亲友，因为这个是他们唯一的机会能够预备好自己，当弥赛亚复燃的出现的时候，可以因为这个福音可以站立得住。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